潮流分析。
潮流分析，一起来关注科研新热点。首先聚焦的是健康领域。仁济医院联合多家市级综合医院区域联动优化救治环节，为急性缺血脑梗死患者争取生命抢救时间窗口。仁济医院万清杰教授领衔的上海市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临床医学领域项目正式启动，相关情况呢，我们来听东方记者吕春露的介绍。
主持人，我们知道呢，脑卒中是威胁全球人类健康和生存的主要疾病之一，每年约有1700万的卒中患者，600万是死于突发的脑卒中。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加剧，脑卒中的发病率和患病率逐年的上升，每年因卒中死亡的人数超过170万，也是我国居民人口死亡的首要因素。即使存活，75%的患者也遗留不同程度的残疾。缺血性脑卒中呢是最常见的脑卒中之一，约占脑卒中的70%之多，主要由脑的供血动脉狭窄或者是闭塞、脑供血不足导致脑组织的缺血、缺氧以及坏死，引起病人神经功能障碍。时间就是大脑一直是贯穿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治疗的最主要的环节，主要的目的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脑组织的血流，抢救缺血的脑神经细胞最大程度的恢复神经功能，让更多的患者恢复社会劳动能力，回归家庭生活。我国及欧美国家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指南一致推荐，脑卒中发病4.5小时内静脉溶栓，发病6小时内动脉取栓，尽早溶开或者是取出堵住大血管的血块，恢复脑血管的正常的血流，改善患者的神经功能。但是呢，4.5小时静脉溶栓的时间窗对于绝大多数病人来说仍是可望不可及的。我国整体标准时间内静脉溶栓率低，血管再通时间延迟。仁济医院万杰清教授指出呢，2015年以来呢，国际顶尖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连续发表了5项全球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临床的研究，这些结果均表明呢，大血管内动脉取栓成为急性大血管闭塞的标准治疗方法。但是6小时动脉取栓由于硬件设施条件、人员专业能力、医院协调统筹等要求很高，不同医院的救治水平高低不等，很多患者未能得到快速治疗，导致终生残疾甚至死亡。作为上海市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临床医学领域项目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快速桥接流程优化及康复愈后的项目负责人，仁济医院神经外科万杰清教授在今天下午召开的2018年浦东新区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区域联动研讨会上，对这个项目呢也是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根据这个计划呢，仁济医院将在未来3年内联合新华医院、东方医院、浦东新区人民医院等，通过前瞻性临床研究观察快速桥接联合治疗对于不同的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病因的疗效和安全性，建立快速桥接治疗患者的预测模型，提出影响快速桥接治疗预后不良和血管完全再通的临床与影像的因素，从而优化国内快速桥接诊疗流程和治疗效果，为制定和修改国内急性缺血性卒中的血管内的介入治疗指导提供理论依据，进而推动我国缺血性脑血管病治疗的进步和发展。目前包括仁济医院、长海医院等部分市内的3级医院开通了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绿色通道，一旦可疑卒中患者到达医院，立即启动急救绿色通道，优先安排化验检查及影像检查，立即启动时间窗内静脉溶栓和动脉取栓。如果是小血管内心血栓或者是小的血栓呢，通过静脉溶开堵塞的血管迅速恢复脑血管血流，如果是大血管内的血栓或者是血栓的量大，单纯通过静脉溶栓很难恢复正常的血流，往往需要外科或介入的方法，通过特殊的材料把堵塞的血栓取出，快速联合两种方法能够让更多的缺血性的脑卒中患者获益。目前呢，仁济医院神经外科与神经内科、影像科无缝链接，实现急性缺血性卒中治疗的绿色通道，实现了脑组织、脑血流及血管形态的一站性评估，极大缩短了急性脑梗死患者抢救治疗的时间窗，改善了患者的长期预后。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南京鼓楼医院今天是迎来了我国干细胞治疗卵巢早衰临床研究的首个健康宝宝，这是世界首例干细胞联合支架材料治疗卵巢早衰临床研究诞生的婴儿，标志着我国再生医学技术治疗卵巢早衰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卵巢功能早衰，也就是 POF， 是指女性40岁之前由于多种病因出现卵巢尾功能衰竭，被认为是导致不孕的不治之症。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在育龄女性当中超过1%，而且近年来是呈现上升和年轻化趋势。目前 雌孕激素替代治疗是这一类疾病的常规治疗方法，但是收效甚微。业内专家表示，干细胞治疗卵巢早衰临床研究这一成果是生殖医学领域继子宫内膜修复之后的又一重大突破。此外呢，这项成果还为妇女卵巢功能低下及抗衰老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美国一所大学的研究人员实现了突破，用干细胞培育出了具有功能的人体肌肉，为探索治疗肌肉退化症提供了素材。根据最新出版的英国《自然通讯》杂志，美国杜克大学的一个小组借助诱导性多能干细胞技术，在实验室内培育出了具有功能的人体头皮骨骼肌肉，可以收缩并且对脉冲电流和化学刺激做出反应。这些人工培育的肌肉纤维植入成年鼠身体之后成活并且保持功能至少3周，只是不如自然的肌肉纤维那般强韧。研究小组说，原用这项技术可以在实验室培育所谓无限量具备功能的肌肉纤维，供研究肌肉退化病症治疗方法之用。美国一项的最新研究显示，即便平时长时间久坐，中老年人只要开始规律锻炼，就有可能降低甚至逆转心脏病的风险。相关研究报告发表在了美国《循环月刊》上，研究人员表示，中年以后拥有一颗健康心脏的关键是在对的时间开始锻炼以及合适的运动量。他们发现选对锻炼项目之后，最佳训练量是每周4到5次。研究结果显示，数十年久坐的研究对象中，大多数心脏状况是出现了逆转。统计数据显示，女性呢在通常情况下是比男性长寿的。丹麦和美国科学家分析历史资料之后发现，面对饥荒、传染病和奴役等极端恶劣的情况，女性死亡率也比男性更低，预期寿命更长。南丹麦大学、美国杜克大学等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论文说，这种危机生存方面的性别优势主要体现为婴儿期死亡率的差异，意味着先天因素是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两性寿命差异，有着科学家是强调免疫代谢等生物方面的原因，而有的则认为生活方式等后天因素可能更为重要，比如说男性更容易从事高风险行为，消费着更多的烟酒等等。新的研究则显示，女性生存优势扎根于生物学因素，同时受到社会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你喜欢自拍吗？最新一篇发表在《心理学国际期刊》的文章里啊，研究者表示，自拍成瘾的现象确实存在，并且可能是一种精神障碍。听到这个消息，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我朋友圈里屏蔽的自拍狂果然有点不大对劲。据了解啊，来自英国和印度的研究者是证实了自拍成瘾的存在，并且开发了一套自拍成瘾行为评估量表。他们表示，偶尔的自拍行为是正常的，只有到某种精神依赖的程度才被认定是自拍成瘾。那根据一项400名实验对象的调查，研究者是收集到了一系列的数据，并且呢在当中把自拍成瘾分成了3个阶段。第一档呢是疑似啊，是指每天至少3次自拍，但并不会把它们上传到社交网络上。第二档呢是即兴，指啊每天至少3次自拍，并且每张都上传社交网络。第三档呢是慢性，也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无时无刻的想自拍，并且每天至少上传社交网络6次。心理学家表示，典型的自拍成瘾行为的患者呢，通常都缺乏自信，寻求关注，更希望融入集体。他们会把自拍作为一种弥补自尊心缺失和填补亲密空白的方式。不过呢，目前关于这些潜在成瘾行为是怎么产生的，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天文方面啊，科学家近日说，他们在两块几乎跟太阳系一样古老的外星陨石当中，首次发现了水和有机物。水和有机物啊，这个断句，那么这为寻找地外生命是带来了新希望。这项研究呢，由英国开放大学行星与太空科学部的相关专家带领。根据介绍，这块原石呢是收集于1998年，两块岩石分别被命名为了扎格和莫纳汉斯。那么它们不仅化学组成和矿物含量相似，而且呢都含有蓝宝石颜色的盐粒，这些盐粒呢均含有 液态水十分的罕见。科学家表示，一颗充满水分及有机物的小行星，这对探索生命的起源意义重大，而这些陨石很可能就来源于此。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实验室，节目监制音乐平旭东，编辑乐奇王威，咱们下周一晚上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